所以圣经上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什么是愚顽人呢？就是那些又愚笨又顽固的人，他们才会面对着如此奇妙的大自然说没有神。你想想吧，大自然是怎么来的呢？大自然怎么会有这么准确的秩序呢？大自然怎么会互相适应配合的刚刚好呢？也许你会说啊，这些是自然演变的吗？啊，是千百年来慢慢进化的吗？慢着，你在说这句话之前呢，你要先想想看，是谁叫它演变的？是谁叫它进化的？那股演变进化的能力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说呢，从一到二或从二到三呢，是演变是进化的。但是那从零到一是怎么来的？有谁告诉过你从零到一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从没有到有是怎么来的？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呢，是世界上最不合道理的事。亲爱的朋友，从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之后呢，好多人呢就都以无神论呢为时髦，以无神的思想呢来表示自己呢是懂科学的和讲理性的知识分子。但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高举无神思想呢？是单纯为了科学，还是另有原因？有一位传道人向一位大学生传福音，这位大学生说，我以前呢是信有神的，但是我现在不信了。传道人说，你为什么现在不信了呢？大学生说呢，因为我读了不少书，所以我不信了。这位传道人说，我也读了不少书，我也是大学毕业的，而且我还是博士，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就不信神了。所以读了多少书和信不信神的关系不大，你不必呢用这个为借口。让我问你一句话，你的行为道德是以前信有神的时候好呢，还是现在信没有神的时候好？这位大学生坦白承认了，他现在的行为道德呢是比以前差。所以亲爱的朋友，有的人高唱无神呢，是因为他自己犯了很多罪，做了很多恶事，他怕恶有恶报，所以他认为如果没有神的话呢，便不用为自己的过犯负责了。也有一些人高喊无神呢，是出于自高自大骄傲，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上帝，他最行，他最有本事。但是这种人你也会看到啊，当他们碰到自己受了点委屈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啊。或是呢，在他们自己没办法的时候，不行的时候，他们又会怪了，老天啊，你怎么不帮我忙来解决啊。你说说这种人的心里啊，是有神还是没有神呢？当然有了。我还碰过一种啊说无神的人，这一种人呢完全是为了抬杠，他也说不出自己是为什么相信无神的，但是他就是一口咬定说没有神，这是标准的死硬派。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人，就是他不知道啊有神还是没有神，但是他却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他愿意去大胆的假设，他也肯去小心求证，他肯花功夫去探讨，他也肯虚心受教，这种人呢，就令人佩服了。圣经上主耶稣对这种人的应许是：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对于这种人呢，我首先要很坦诚地向你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是没有办法把神拿出来给你看的。我只能把我自己寻求神的过程来和你分享。首先，圣经并没有去证明有神还是没有神， 因为已经有的东西呢是不需要去证明的。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是灵，灵呢是用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圣经所指示我们如何去知道有没有神的方式呢，是要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来体会他的存在。而我们想要和他接触的话呢，就必须借着我们的心灵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才行。首先让我们从宇宙万物啊来思想一下有神的证据。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必须呢先从天和地呢来思想。这个地有多大呢？地就是指这个地球啊。我们的地球不算太小，我们要绕它一圈呢也要费上不少功夫的。但是一个太阳就能容下150万个地球，那这么说来太阳可真大呀。但是像我们太阳系的这种太阳啊，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里就有1000多亿个，听好啊，是1000多亿个，就是一后面加11个0。那我们的银河系真是太大了吧？错，因为像我们这种银河系啊，现在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宇宙中呢，已经发现有好几千万个。好了，你说说天有多大？记住，起初神创造天地。更奇妙的就是这么多数不清的星球，它们每小时呢都以100万英里的速度在那里前进，但是从古到今它们从来没有乱过。今天一个城市如果有10万辆汽车的话，那都需要有很严厉的交通道路规则和大批的交通警察呢来维持管理，但是还天天发生车祸呢。那你说宇宙的背后有没有一位大能的主宰在那里主持一切？对于宇宙的来源呢，近代科学家呢推测是由大爆炸呢而产生的。大爆炸的理论呢就是说，大约呢在145亿年以前，因为有一个超级浓缩的原生物质在无形无状的空虚中呢飘来飘去，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突然爆炸，因此就产生出了现在的这个宇宙。从这个大爆炸的推测中呢就带出了一个宇宙呢是有来源的问题。因为科学家必须思考啊，这个超级浓缩的原生物质是从哪儿来的，而又是什么原因和什么能力使它爆炸的。那再就是一般所观察的呢，爆炸后所产生的结果呢应该是混乱和破坏性，就像一个炸弹炸开呢一定是炸出了混乱和破坏。但是这一回的爆炸怎么会炸得这么好，炸出了星球彼此之间呢这么有规律有次序的运转和恰到好处的距离呢？你看看宇宙中所有大小不同的星球都有他们自己一定的规律，并且各按各的轨道呢在那里自行运转。所以你只要合理的想一想，你便不得不承认呢在他们的背后必有一位大能精密的设计者。比如这个地球啊和太阳的距离呢是刚刚好的，如果太近了我们就被烧焦了，如果远一点呢我们就要被冻死。而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呢，这个刚刚好的距离啊就提供了地球上各种生物之所以能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地球的倾斜度呢又是那么刚刚好，所以就产生了1年4季的变化，就提供了花果蔬菜生长的环境。 而地球中呢，又藏有煤、铁、石油的能源来供应我们生存。地球呢，又有一个大磁场，使我们的飞机、车船呢，都不会跑错方向。此外呢，还有阳光、空气、水免费供应给我们。说到地球上的水呢，那就更奇妙了。本来一切的物质啊，都是热胀冷缩，但是唯有水啊，在摄氏四度的时候，反而不再冷缩，而开始膨胀。如此一来，冬天的冰呢，就会结在水的上层，而一切水族鱼类啊，便能在严冬中呢生存下来，不至于被冻死。这样奇妙的安排，难道没有造物主吗？我们除了看神对大自然的创造之外呀，也来看看神对我们人的创造。你看我们人哈，所有的器官各司其职，互相搭配，少哪一样也不行。神不单创造了我们外面的身体，神还给了我们里面有灵魂。灵魂呢，就是我们的思想、理智、感情、个性、良知、良能和宗教感、自由意识和潜意识等等。所以你想，人呢，如果是由进化而来的，那人是从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得到灵魂的呢？你看猴子，猴子会不会有良心不安的时候呢？再看猫狗，猫狗经过坟墓会不会害怕呢？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会不会为死去的同类举行葬礼和追悼会呢？你开车，如果撞死一只狗和一个人，为什么你的感受和后果会完全不同？所以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根据统计调查，近三个世纪以来，其中最伟大的300名科学家，有92%都是相信有神的，诸如牛顿、哥白尼、欧姆、焦耳、爱迪生、巴斯特。我要特别一提的就是达尔文。达尔文呢，在他临死之前呢，他是呼求上帝和悔恨倡导进化论。亲爱的朋友，以上所说的事实呢，就是正像东方博士所见到的那颗星，是神特别向你显示的证据，是神对你的光照。你现在也愿意像那些东方的博学之士一样吗？离开你原来的地方，开始你的信仰之旅吧，来寻访主耶稣吧。东方博士们呢，以为主耶稣会出生在王宫里，所以他们到希律王那儿去找，结果不是，主耶稣乃是出生在一个小城，出生在一个平民木匠的家里。所以主耶稣呢，他并不是高高在上难以接触的，所以只要你有心，你便能够见到主耶稣。昔日那颗星如何的引导了东方的博士，亲爱的朋友，现在圣灵就会像那颗星一样，要一步一步的领你到主耶稣面前。圣灵要用圣经上的话语来引导你到主耶稣面前。现在你只要谦卑的打开你的心，像博士一样跟着星光走就可以了。圣经告诉我们，神呢，他是圣洁、光明、慈爱和公义的。神不是一个思想或是一个精神，神是实实在在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后来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他给了我们人有自由意识和尊贵的地位。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人在地上啊，做他的代表，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更希望我们人和他呢，有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并享受他一切的丰盛。但是我们人在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自由意识时呢，我们却选择了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呢，就是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心中的欲望和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去决定一切。当我们人这样照自己的意思去一意孤行的时候，这就表示我们要和神分离，我们不愿意和神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人就离开了神。后来我们人离开到了一个地步，竟然敢说没有神和敌对神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人和永生的神，也就是人和生命的源头分离之后，人所面对的就是死亡。这就好像一朵花脱离了枝子，脱离了树，花和生命的源头切断了关系，所以花就必定要死亡。所以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人因为离弃了神，离弃了永生的神，所以我们会死。我们人呢，正因为我们不要神，我们就我行我素，结果我们一生呢，就犯下了好多的过失和过犯。这些过失过犯就是过错，就是罪。罪呢，就带给了社会、家庭和我们个人许多的痛苦和伤害。所以当我们有一天行完了我们人生的路程之后，我们会带着我们一生所犯的罪和良心的愧疚去见神，去接受神的审判。我们每个人呢，到那个时候也必须对自己生前所做的一切事负责任。神的公义是绝对，是有标准的。神在圣经上说的，说得非常清楚，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愤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受审之后悲惨的结局。如果圣经的话说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做人真是绝望透了。那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神的救恩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所设立的救恩，这就是神对人的拯救。神爱你，他不愿意你灭亡，所以他主动的来解决你的问题。他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到世上来，来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来代替你的罪，以他所流的血来洗净你的罪。圣经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他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他这样做乃是为了引你到神面前，因为他已经把你对神的亏欠以他的死来承担来担待。主耶稣在他死后第三天，神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从此他要将他那复活的生命 赐给凡是肯接受的人，使凡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神儿女的身份，能够呼叫神为阿巴父，有一天能够回到天家。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而死，他已经拆去了你跟神之间的阻隔，他已经恢复了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借着他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我现在真诚地向你说，有一天你总是要见神的，到那一天你不是以神儿女的身份去见他，你就是要以罪人受审的身份去见他。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你要被审判要灭亡的问题，主耶稣已经为你解决了，你现在就来到神面前好吗？接受主耶稣了，你要像东方的博士们，他们原本都是极有身份的人，但是当他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伏伏下拜。亲爱的朋友，神爱你，主耶稣爱你，接受他的大爱吧。你现在诚诚恳恳地从你心里对神这样说：亲爱的天父，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远离了你，今天我愿意回来。主耶稣啊，我现在从信心中看见了你，我谢谢你为我而死。主耶稣啊，我现在相信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救主，并把永生赐给我。我这样向你祈求，是奉你的名，阿门。
Thank you.
的朋友，你的问题已经有了美满的解答了。现在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我就要再问你一个问题，主耶稣他现在在哪里呢？对了，在你里面。我还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对了，天家。当你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你会回到天家，天家就是天父上帝的家。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了，因为人生根本的大问题你已经解决了。我恭喜你，求神赐福给你。